师姐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上个星期所讲的灭空心这个主题，我们再做一个复习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把第六单元呢做一个重点的复习跟补充。那首先是关于上个礼拜所说的讲到空心的灭除。那什么是空心呢？空心它是以涅槃为所缘之心，以涅槃为所缘。那这个涅槃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它是无相无体的。无相，这是指说什么是涅槃，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到烦恼灭尽的状态，或者是五蕴灭尽的状态。那在见到的时候，它五蕴的相是不升起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见到了涅槃，所以这个叫做无相。无体呢，是指涅槃本身它没有实在的体性。空心灭除的时机有两个，第一个入灭尽定的时候暂时灭除而证得阿罗汉果，第二个呢是阿罗汉命中的时候，他的空心就永远除灭了。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呢，所谓的灭尽定是什么。灭尽定简单的讲，它是指止息一切心事活动的禅定，在其他的禅定里面没有办法止息一切的心事活动，但是灭尽定可以，所以它被称为无心定。那陈时润把灭尽定区分为两种，这两种是不同的，一个是第八解脱，一个是第九次第定。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呢，在有部里面他说第八解脱就是第九次第定，有部认为这两个是一样，讲的是相同的东西。可是陈时润呢，他的说法很特别，他说这两个不一样。怎么样不一样呢？首先我们先说它相同的部分，相同的部分是灭心心所法。所谓灭心心所法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在灭尽定里面它停止一切的心事活动，心事完全不起。当然在部派里面有的认为说灭尽定它还有维系的心事，这叫做灭定有心说，这个是属于譬喻者的说法。那有部和陈时润他是说灭尽定是无心的，没有任何心事。差别在哪里呢？第八解脱它是可以灭尽烦恼，第九次第的灭尽定它不能灭烦恼，不能断烦恼。那同学，我们先看一下投影片好了。先不好意思，先回到刚才。我们这里提到说，第八解脱可以依止于一切的禅地。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我们修观断烦恼，我们需要依止一定的定力。那这个定力呢，最起码要到什么程度？同学还记得吗？对，就是说部派里面有不同的说法。如果以有部来讲呢，他说要到初禅前的未到地定。那陈时润他的说法更宽松，他说欲界定。这个欲界定呢，他说他描述说像电光一样，他把它称为电光三昧。所以呢，至少要欲界定。那哪一种禅定呢是不依止的？对，我们讲义上已经写出来了，非想非非想处，不依止这样的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一个定呢，它是定多会少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慧力太微劣呢，没有办法来断除烦恼。所以我们了解说第八解脱它的一个发生，就是说它所依止的定可以是欲界定，可以是初禅，可以是二禅，可以是三禅，可以是四禅， K 是空无边处，事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但是它不依非想非非想处。那第九次既定它不一样，它是依非想非非想处。这要怎么修呢？根据论点里面所讲的，首先就是次第入非想非非想处，入了非想非非想处定之后，几个刹那就止息一切的心事活动，而成为灭尽定。先要入非想非非想处，几个刹那之后变成灭尽定。那这个第九次第的灭尽定，外道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的，因为呢，要修第九次第灭尽定，不但要修止，还要修观。所以同学请看一下投影片，我们讲九次地定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这个是一止，它是属于止禅啊。那灭尽定呢，它必须要依靠止和观二力才能够成就，也就是说它修止禅入了初禅，然后呢初定呢，他要就是说依照前面的这个定力，他要观苦空无常无我，然后再进入二禅，初定之后呢也是观苦空无常无我，就是除了止之外呢，他还要观苦空无常，所以呢他是依止观二力而成。那我们讲说在外道的修法里面呢，它是止禅，外道没有修观，而佛教不共外道的特色呢，在修行的方法上面就是观毗婆舍那，观五蕴的苦空无常无我，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才能够达到解脱。因此我们讲说外道呢，它只有止的修法，没有观的修法，这样修行不能达到解脱。所以在诚实论里面，第八解脱和第九次第定虽然都被称为灭尽定，可是它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在有部里面呢，他说两个是一样。那再来是得灭尽定者的果位，得到第八解脱他就一定是阿罗汉嘛，第八解脱可以灭尽一切烦恼，所以一定是阿罗汉。只是说是哪一种阿罗汉呢，那要看他有没有得到第九次第定，就是说我们刚才那个九个定的那个过程，他能不能全程都走完。如果全程都走完的，这个叫具解脱阿罗汉。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全程走完，他只有第八解脱，比如说光靠欲界定就可以得第八解脱啦，初禅也可以，就是说一指初禅的定力也可以得到第八解脱。所以像这样的阿罗汉呢，他不能到第九次第定，这种叫做会解脱。可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能入第九次第定的一定是阿罗汉吗？不一定嘛，因为阿那含也可以证得。阿那含呢，他就说阿那含里头分很多种种类，可以入第九次第定的，这个叫做深证。那既然是阿那含，他还没有达到究竟的解脱嘛，所以他不得第八解脱，得到第八解脱就一定是阿罗汉。这里可以了解吗？表格上有点复杂，可是意思是说你只要得到第八解脱一定是阿罗汉，得到第九次第定不一定是阿罗汉，可能是阿那含。意思说得到第八得到第八解脱是阿罗汉，得到第九次第定两种人，第一个呢是具解脱阿罗汉，第二个是阿那含。那我们讲说诚实论的灭地，他讲的内涵，他的重点，他讲的这个道次第是灭三心嘛，灭假明心，灭法心，灭空心。那灭空心的方法是灭尽定，他说呢灭空心之后呢就是究竟的解脱。那因此呢我们刚刚讲到说灭尽定有两种， 而灭空心呢，它如果能够究竟的解脱，从一切的烦恼中解脱出来，所以呢，能灭空心的灭尽定，它是属于第八解脱，而非第九次第定。这里可以了解吗？因为我们刚刚讲得第九次第定，阿那含也可以啊。得第九次第定只有两种人，第一种是具解脱阿罗汉，第二个是阿那含。因为阿那含也能得，阿那含还没有，就是说他从所有的烦恼中解脱出来。因此呢，我们说能灭空心的灭尽定是针对第八解脱而说的。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八解脱陈时润的解说，名目都是一样，但是解说的内涵陈时润跟有部的解说不同啊。麻烦的地方是在这里。那我们看我们主要是依陈时润而说。第一个，内有色想观外色，内有色想就是观自己的色身，那观外色是指观他人的色身。那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说观自己的色身还有他人的色身都是组合物，是假名，用分析的方法呢来析破它。所以呢在这一解脱呢，它是见坏生色。第二个解脱，内无色想观外色，这个部分陈时润他的解说是在这个阶段呢，内色已坏，就是说他已经可以吸破自己的这个身色，但是呢外在的这个他身之色呢还没有吸破。第三个净色解脱，就是说呢他人之色也被吸破，所以不见内外色，达到色空的层次。所以一二三种解脱呢都是就是说它是属于色空的修法，就是要达到色空这样的一个境界。再来，空无边处解脱，事无边处解脱，无所有处解脱，非想非非想处解脱。这个在有部的解说里面，他就是讲，直接就是讲事无色定了。可是陈时润的解读不一样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先有事无色定的经验，有这样的经验，然后以后呢，在随依止任何一种禅定，比如说依止初禅，然后呢，从初禅初定。依据这样的定力呢，我来去观之前所经验到的事无色定，事无色定里面没有色了嘛，只有心事而已。去观事无色定里面的心事，它的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然后能够破坏心事，将心事观空。所以你看这里的内涵是讲，这四种解脱呢，它是在达到心事空的程度，心事空的这个境界。第八是灭尽解脱，在有部里面它跟第九次第定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刚刚提到说陈时润里面第八解脱跟第九次第定不一样，那这里他的解说一切色心灭尽，它就是一个程序。前三解脱是讲色空，中间四种解脱是讲心事空，最后一种解脱呢，一切色心都灭了，尽是具名，包括自己，就是说五蕴呢，通通的这样子，它会达到一个五蕴相不起，能所具名的一个境界。所依之定，其实我们刚才有提过了，要达到八种解脱呢。可以依止四禅或者是三无色定都可以，但是不依非想非想处非想非非想处定，因为定多会少。那如果是欲界定呢，它只能得前三种解脱以及第八解脱， 中间我们讲四到七呢，这个我们刚才有提过，他必须要有事无设定这样的经验，有这样的经验，然后以后呢再依止任何一种禅定，非想非非想处除外，然后出定去观察心事的空，灭空心就能够得阿罗汉果了。那阿罗汉他具足无我，所以烦恼还有业没有依处，因此呢阿罗汉他不造新业。那旧业呢，阿罗汉的旧业他并没有办法促成来世的受身，因为阿罗汉他已经没有贪爱之心了，旧业不能得报，就如同种子缺乏水分无法发芽一样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，其实我们在读上礼拜有讲过，我们在讲陈时润的极地句的时候，他讲两个主题，一个是业，一个是烦恼。那他有讲到说这个业还有烦恼跟受身之间，就是说投胎在承受一个新的身体，不断的轮回，这样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。他说呢，根本原因是烦恼，由烦恼而造作各种业行，由业行而导致他的果报，就是于来世而受身，有这样的因果关系。那我们讲说烦恼里面呢，最根本的就是无明啊。那无明呢，它是基本上来讲呢，它是一个自我感，实在的自我感，这个阿罗汉完全的破除了。所以我们讲阿罗汉他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，没有烦恼。我们配合上面的这个因果序列嘛，由业由烦恼而有业，由业而受身。那阿罗汉没有烦恼呢，所以他不造新业，所以不造新业呢，这个部分是他不会受身嘛，这个业不会，他没有业，所以没有果的问题。问题是阿罗汉有旧业，那这个旧业怎么办呢？我们讲说因为没有烦恼，烦恼呢它是一个助力，它是一个力量，能够推动这个业，所以这个旧业呢没有办法产生作用。所以呢虽然有旧业，可是不会导致受身。旧业缺乏烦恼的滋润，缺乏烦恼的推动，所以呢这个轮回的轮呢没有办法被转动，阿罗汉不会再受身，即使他有旧业。所以陈时润提到说，受身他需要具备业和烦恼这两个条件都需要有。阿罗汉他有旧业，可是他没有烦恼，所以条件不具足，不再轮回。阿罗汉的旧业不会感得来世的益手果，但是会在现世稍得长寿。所以我们讲说他的旧业不能受身嘛，可是呢他会在现世稍寿。我们接下来将第六单元的重点做一个回顾，并针对陈时润的空思想的部分做一个补充。陈时润灭地句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在讲二重二地与灭三心，这个部分是陈时润的特色所在。所以我们先看二重二地的部分，这个跟三心是可以搭配起来的。那第一重呢分为熟地跟真地，熟地是指假名有，假名有就是指假名是指组合物嘛，这些东西的存在它并不是具有自性的。真地呢是指这些基本的构成要素，简单的讲五蕴它是具有自性，是实有的。那这一种二谛的分法，它是陈时润 取自说一切有部。在聚社论里面呢，这个假名有的称为世俗地，然后无蕴实有这个部分称为圣义地。就说真谛跟熟谛这样的一个区分，诚实论这里是取自于有部。第二重二谛是世谛跟第一谛。这个部分呢，这样的区分是根据于经部，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。我们从真谛熟谛开始看，真谛熟谛是根据存在的两种层次而分，而所谓的第一谛还有世谛，它是根据凡圣的认知能力来区分，这是受到经部的影响。第一谛是圣人所证悟的诸相即灭的真理，圣人在见到或者是要证罗汉的时候，他会经验到五蕴不起的无相境界。诚实论因这个无相的境界而说五蕴是空，那这样的一个无相境界不是凡夫能够经验到的。凡夫他认知的是有相的，他认知的是属于世谛，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身心，也就是五蕴，它是存在的，这个是凡夫的他的一个认知。所以虽然都是使用谛这个字，可是呢在这个二重二谛里面，它的这个谛的含义不一样。真谛和熟谛这个谛主要是指存在，熟谛是存在，真谛是实在。那世谛跟第一谛呢，这个谛呢熟谛是道理，第一谛是真理，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？熟谛是存在，真谛是实在，世谛是道理，第一谛是真理。所以这个二重二谛呢，它两重所这个谛的含义不一样，所以这是它很特殊的地方。因为在经部有部，它只讲一重嘛，诚实论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两重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三心的部分，首先是假明心。假明心就是把这个假明当成是实在的，实际上假明并不是实在的嘛。我们所谓实在是指它具有自己的体性，假明是一个组合物，它不具有自己的体性。那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假明心跟熟谛其实并不对等，因为假明心是把假有当成实有，所以我们中间没有画上一条虚线把它们连接起来。假明心是以假为实，那假明心要怎么灭除呢？以闻慧和思慧来灭。那闻慧包含哪一些内容？以诚实论的灭谛句来讲呢，包括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二谛。其实像吉藏他在解释三论的时候呢，他也直接点出说三论的重点是什么，就是在讲二谛。所以闻慧呢，第一个了解二谛，然后呢要了解说为什么不直接说第一谛还要说世谛呢？之所以要说世谛，这个是基于佛法的顺应性、次第性还有中道性，所以必须有佛法，它有一个适应性、次第性、中道性，所以必须要有世谛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了解假名呢，我们之前在苦谛句的时候分析做很多的分析，然后了解说哪一些是属于假名，哪一些是属于实法，了解说假名呢它是一个组合物，它依待他者才能够存在，所以它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，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呢，因此说它不是实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了解假名和实法之间的区别。我们说假名它是可以分析拆解的，实法不可以分析拆解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，最简单的一个区别。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五蕴空的含义。所谓的五蕴空呢，不是说光讲五 运、无常、无我就可以了。他还要呢，进一步在我们的认识上体验到一个特殊的无相境界，然后呢，依此而说五蕴是空。然后我们还要了解道次第，陈时润的道次第呢，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，就是灭三心。这个是文会的部分。那思会呢，它并不是指一般的思维，而是呢，它是指禅思，包括止观的修习。所以必须要培养一定的定力。那我们刚才讲到说，至少如果依陈时润的观点，要培养到欲界定，陈时润把它称为电光三昧，或者是说按照有部的说法，要培养到出禅前的进行定。有这样的一个定力之后，才能够清楚的去观见五蕴，能够看到五蕴要素，真正能够清楚看到五蕴要素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所谓我。如果你只看到五蕴，五蕴里面你找得到所谓的自我吗？找不到嘛。你真正只是发现你只是色受想行识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到我的，觉受不到有所谓我这个东西，所以它会破除自我感。破除自我感，这时候从外凡变成内凡，这个是第一个阶段。但是只是清楚的看到五蕴，实际上这样还不够，所以呢，要进一步去观察五蕴的运作模式。五蕴的运作模式是什么？简单讲就是缘起啦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灭此无故彼无，就是观察它的运作模式。然后呢，还要再来观察五蕴的生灭，再把注意力、把焦点特别放在灭上面，特别去看那个灭，然后看到五蕴呢，无一幸免的，每一个都是这样急速的泄灭，不断的泄灭，快速的泄灭，灭灭灭灭，最后呢，连五蕴的相都不升起，五蕴相都不升起。这个时候就是属于见到了，成为圣人了。我们刚刚讲说，当我们清楚的观见五蕴，然后呢，这个实在的自我感被破除了，这个时候叫做法心。那当这个五蕴的相呢，通通都不升起了，这个时候叫做空心。它是以涅槃为所缘。我们刚有提到涅槃呢，它是五蕴灭尽的状态，这个时候见到成为圣人。可是实际上空心还不够，因为在空心呢，它还具有能所的对立，它无相的不够彻底，所以还要进一步。进一步呢，连这个可以见到无相的心都把它除灭，把一切的心事活动都止息，这个是灭尽定。这里灭空心的灭尽定是第八解脱的灭尽定，不是第九次第定。所以同学可以知道，空心跟灭空心其实都是无相，可是两者的差别在哪里？空心跟灭空心它都是一个无相境界，两者的差别呢，空心既然叫做心，它还有一个能嘛，有能就有所啊，有能观的心，所观的涅槃嘛，它还有一个能所对立。灭空心呢，心是全部都除灭不升起，这时候是能所具名。所以陈时润的道次第简单来讲就是这样，先从听闻佛法开始，然后呢，当然戒是最基础啦，你要搭配的这个持戒，然后呢就是做这个止观的修习，定力培养到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开始去观察五蕴。当真正清楚的清晰的看见五蕴，从中找不到自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成为法心，这时候的心灵状态称为法心，而由外凡进入到内凡。 那从法心到空心这个阶段呢，就是它的整个修行重点一样是依据定力，就是说当你定力不够的时候，你就是回过头来培育定力。那你定力已经，就是说现在你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，那你就可以来观察五蕴。那怎么观呢？就是说你不是只看见元素而已，你要看见它的缘起，然后你要能够观它的生灭，然后你要特别去观它的灭，最后呢你见到无相，无蕴不起的无相，这个时候是见到无蕴不起了嘛，所以法心就灭除了，因为法心是关键无蕴的心，法心灭除而成为空心，以涅槃为所缘。那我们讲说空心既然称为一个心，它还是有一个能所的对立，所以呢进一步它的无相不彻底嘛，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达到一个更彻底的无相，这时候需要灭尽定来停止一切的心事活动，把这个能观空的能观涅槃的心呢，它也把它遣除掉，这时候空心也灭除了，而证阿罗汉果，它的整个道次第是这样。